我们下午有提到说，一个民族的变化，那么最根本的是最内里的哈，那么整个的文化精神、文化核心的转变。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国家里头，我们也讲了说，在近代史上，神允许我们经历了这个阶段哈，让我们不断的从技术上的尝试、制度上的尝试、文化要素上的尝试，最终发现说中国呢，别的地方都建好了，怎么就是中间那一块哈，就是在这个真正的生命的文化核心那个地方有一个空缺。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我想说在整个普世的这个华人社会中啊，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在信仰的这个块上，在这个我们说文化的最核心部分是有一个空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空缺中，神也允许中国的教会通过一千年慢慢的成熟，正好在这个时代是那么成为一个说能够影响主流社会，能够在影响整体的文化核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是我们所处的。那么可以这么讲说，中国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处在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的教会成熟到可以对主流社会和主流的价值观实施这个根本性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回顾这个整个的历程，我们今天因为介绍比较具体的情况，那么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只讲两大特征，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教会逐渐的在应该说是已经进入到这个主流社会中哈，当然还没有在主流社会中占据一个比较明显的主导地位。基本上是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就是说中国的家，特别是家庭教会啊，和教会的主流在过去十年左右里头，其中心哈，从原来的农村开始转到城市，这是第一个显著性的标示。因为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一个城市主导的文化，那么中国的文化主流基本上是由城市来决定的啊，有两个这个很明显的特征。我记得我上次来已经问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想在中国去寻找一个新鲜的发型或时髦发型的样式，要到哪里去找？上海，对。如果你要想发现一个新潮的艺术潮流或者是一个先锋的思想潮流，到哪找？对，你看这几个就是内外都已经这个都已经被这两个大城市主导了哈。那么它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说，城市仍然是整个中国文化潮流的主导者，所以得城市的人就是要得到这个中国的主导，这个引导主流文化的决定的地点啊。现在呢基本上北京和上海的大门都打开了，所以如果你到北京和上海，我们一会儿你看到情况，你就看到说简直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完全门打开的状态啊。但是现在如果要选择一个宣教的地点的话，那我可能建议很多教会去省会和直辖市，因为既然是从上到下的这个潮流哈，那么既然北京和上海的门打开了，那么它在下一个潮流中，我这个神，我自己领受神的启示是说，在未来的15年到20年或25年的阶段，那么整个福音的第一线是在省会和直辖市。你会看到，那么现在有一些重点的城市，因为他们对周边的城市有主要的影响，比如西安、武汉和成都，还有像海边的一些城市不用讲，因为海边的情况比较独特哈。那么内陆大概这三所城市，像在东北像沈阳这样的城市，都会变成一个主导性的城市。那么如果你马上会看到这个福音在这些地区会有兴旺的。当然福音的浪潮会往下走，那我们已经有很全面的看清了神的计划，最终的落脚点是县城和镇，那么这个大概要过30年到50年才看出这个长期的效益，就跟我们民工回流，就跟我们海归一样，和整个神所看到的城市或都市化的这个潮流会在那边会到最后的落点。我们今天没办法这个把这个整个画面打，因为我们今天将要介绍特殊的情况，这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特征。城市福音的展开标志着中国福音进入这个主流社会。另外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中国从1979年以来，或正确的说1976年以来，所有的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增长都跟两个主导因素有关系，一个就是私有化，对吧？如果没有个体经营的出现，中国这一次的经济发展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年轻的小孩不太清楚啊，如果我们老一辈的仔细想，你会想到说，如果不是因为实行了个体经营的这个基本策略的话，今天根本谈不上这些经济发展。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中国这个我们说老说开放的哈，一个最主要的开放其实不是商业性的，不是那些简单的哈，最主要开放在这些年里头取得最大进步的，我意思说不是涉及到边缘，在先锋也是主导性的，就是科学技术的这个接受。如果没有从79年以来的哈，这个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这个开放，引进这些科学技术，那么中国今天的文化繁荣也是不可思议的。也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构成了今天中国是中国在站在这个地位上的一个最主导的因素，对吧？那么很有趣哈，很有趣的是说这两个因素它都有文化上的载体，就像道成了肉身一样哈，这些文化因素都有肉身的载体。如果你说个体经营的话，什么是个体经营的代表呢？肉身代表，私人企业家嘛，对不对？因为尽管说这些经济也是我们工人创造的，但是在里头这个在私人经济中真正的代表和主导人物是私人企业家。那么科学技术呢，知识分子嘛，对不对？因为毕竟是知识分子才是直接的传播这些的这个科学技术的。那么有趣的就在这儿了，在中国现在有两个城市是在主导整个中国福音运动的，然后这个过20年以后会改变，但是目前是你到了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教会，你想就知道说都能看到这两个城市的事工的影响，一个就是温州，一个就是北京，很有趣哈。这个当然他们是有交替性的，温州会慢慢衰落，北京会有世家会更大的影响。那么如果你看的话，就能看出这两个在我们这边不理解哈，你如果到中国你只要一问就会知道说这两个地区的教会是带有非常这个清楚的文化痕迹的。温州的教会什么教会呢？私人企业家的。北京的教会呢？知识分子。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这一次神在中国的切入和影响，就是明显的是以整体的主流文化作为这个真正落脚点，就是要翻转中国的主流文化。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迹象，我今天没法讲，我只是说我们已经看到说神开始在主流文化中做工。好，我们可以往下。好，谢谢。好，谢谢。那么我是可能会以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是实际的见证哈，以我自己的经历为线索来介绍我们现在神在中国的城市中所开始的，主要是城市家庭教会中的作为哈。这个就不用讲了，象征意义就不用讲了哈。这是2003年我第一次去做培训的时候。好，这是北京挚爱教会，这个教会我也不想太多介绍了。北京这个守望教会现在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教会。我也不想介绍太多，他们现在是一个旗帜了。那我要介绍的是说在那边人的等待的状态。那我在教会同工，其实他有两位当时还不是基督徒，但我要介绍就是他们这两位啊。我去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我去的时候，我发现说那边的教会跟我们的教会很不一样，所以我这个要对基督徒多说两句啊。我去的时候打电话跟他们讲说，这个他们这间教会和另外的9个团契教会，他们联合举办过很多的培训。他们在此前有2次打电话，一次是同工培训，一次是这个一个大型的布道会，我都没有去，他们都很这个神都拣选了其他人去哈，3次应该说他们给我打3次，神都拣选了不同的牧师去了。那么这一次呢，2003年的时候，这是我这个做牧师来第一次休假。那么我休假的时候，是原因是我回去向我母亲要传福音啊。我母亲是一个37年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老革命。那么去的时候呢，那我就跟这个教会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哎，说这个我要在某月到某月的2个星期啊，我要在北京，那我愿意到你们那儿去聚会。如果你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我的侍奉的参与，都可以告诉我。那么他们马上就跟我讲说，哎呀，周牧师啊，这个我们非常希望您来讲道啊。但是呢我不能做这个决定，他说我们要跟同工商量一下。我说好，没关系啊，你说什么说都行啊，就把电话挂了。那么通常我认为说在美国的或加拿大的一个这样的教会，他们要开一个同工会，告诉我大概6到8个星期才会有这个，这是通常的速度。我说实话说啊，如果你们再比这个短，那就你们教会是很就是很这个行动很快。那么你猜他们多长时间打电话？ 第二天，对，第二天根本不到24小时打电话来了，说马上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们很多同工都同意了，都完全同意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说你能不能把礼拜六也给我们。那我就说了，说我就说要根据你们的时间，因为我要向我们家大概有30多个人要跟他们讲一下福音，如果你们这个呵呵，我是我们家老六啊，那么如果你们，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每天就是光是半天啊下午，那我就没有问题。他说啊，我们聚会都是全天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是很接近于北京家庭教会嘛。那么好，我就说只能给你们一个礼拜六，因为我还跟我们家人有一点交代。好，我就去了，去了非常感人啊！我去了就是真是那么讲到的，真是。现在北京教会就开始缩减了哈，我最近的这个3、4年的缩减了，当时都是讲，我去很多教会都是全天讲到，去了早上9点钟一去，满屋子都是人，都是坐，那时候坐在地上，他们那个是因为刚开始就是教会成立的第一个月，所以都坐在地上，根本连凳子都没有。全都坐在地上，60多人从我脚下开始，一坐到后面，一会儿你就看到后面2台门都打开了，坐在那边啊。然后这个讲到就是唱那么2、3首歌，打到墙上，什么荧幕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投影机打到墙上，唱完了诗歌，牧师你上来讲吧。那我跟他说怎么讲，你就讲吧，反正给你时间，直接讲。好，讲到12点啊，12点吃饭，就告诉我12点吃饭就好了。到12点吃完饭，吃完饭以后1点钟又开始讲，讲到5点，连讲了3天。我当时想说在北美的话大概人已经跑光了。那么可是很有趣哈，在3天结束的时候，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问同一个话，什么话呢？怎么就完了啊？怎么就完了？怎么就完了？不满意啊。那我说我不行，因为晚上我要跟你们同工一块吃饭哈，那就是我的同工培训。但是我要讲的是那两位哈，在坐的最左面两位不是同工，剩下都是同工，只有那两位不是同工。那两位呢很有趣哈，我不知道陈牧师上面讲到了怎么样，我讲到我都会注意底下的人，所以我会知道你听没听到，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想别的事儿，牧师不知道啊，不会的。因为讲到就是一个这个灵的交流，不是一个大脑啊，不是思维的交流。那么我去讲到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这两个小孩坐在前面非常的这个眼光是真是炯炯有神啊，有灵出来，你知道吧，交流。然后中午呢就是跟我问了很多问题，下午又是很热烈，所以等我这个准备走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教会的同工讲，我是出于这个牧者的习惯，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哪个人应该需要栽培，哪个人，我说我就指着两个人，我说那两个弟兄姐妹，那一对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栽培，他们心是非常的追求哈。然后那个同工回头看了一下说，哦，他们还没信主呢。这是在北京遇到的情况，就是这种追求法。所以第二天又讲了，这是第二天又过了一个星期了，这是礼拜天，我记得第二天就是礼拜六去了，第二次去了，讲完了以后他们就这个送我回家，对吧？然后送我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我那时候送我到地铁站那么短的时间，我那时候我去北京的前6、7趟我都是不坐这个出租，不让人送的，因为是要向什么人传就坐什么人，没得什么人。我要坐，你在北京如果不坐地铁，不坐公共汽车的话，你不知道北京人是谁啊。所以我让他们送到地铁站，就在那么短的工程，大概我想不到10分钟的7、8分钟的过程中，他这个太太就跟我讲说刘老师，在中国他们叫老师哈，他说刘老师，说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那我想我已经预先知道他不信主嘛，那我说最重要意思是什么，我就说你是不是你今天是你们生日，他说不是，结婚纪念日也不是。好了，那我说你说什么日子，他说我今天要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啊。这那么我当时非常感动啊，因为我们讲的整个都是培训呢，这些培训的这些完全讲的十字架道理，是讲你要舍己，你要这个上十字架与主同钉啊，这样的相哎。可是他们听了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哈，那我知道说这是真的用生命来追随耶稣基督啊。好，那我第二天就跟这个当天晚上就跟同工说，哎，我明天要讲点福音性的信息了，因为你们里头坐着有10位，我知道有10位慕道友嘛。好，第二天上午就讲了福音性的信息，结果一呼召，那么那其中有8位就站起来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那么他们当天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这一天就是他们接受耶稣基督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就留下跟我们同工一块吃饭。那我一问才知道说 他们这两个人在我们第一个礼拜来讲到的那个礼拜四已经决定要离婚，很有意思。为什么离婚呢？很有意思啊，他们就说以我们的眼光看没有任何离婚的道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先生呢是中国这个工艺美术大学毕业的，原来在黑龙江大学任教，后来呢他获了很多一等奖啊，觉得自己有发展，用这个口袋里穿着200人民币到北京发展。我们现在碰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南洋的画廊里头有独立的这个展位，然后他就在这个望京小区，北京一个很小的小区，有这个 penthouse， 就是楼上楼下的那种两套，然后有自己的工作室啊。然后我那天不是他上送我吗？我一下去看那个汽车等在那里，他坐了一个人，我很奇怪，我说你家亲戚怎么不上去？他说这是我的司机，都有专职司机啊，很有意思。可是那你说这什么离婚呢？这不是没有吗？你看两个人长得也似乎相貌都堂堂嘛，没有什么缺陷，对不对？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嘛。然后这个两个人情绪都挺高，对吧？然后是这个女孩要提出来离婚，而且这个离婚是非常奇怪。她说她现在觉得生活已经这个非常没有什么走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出路了，这么多钱哈没出路了，非常有意思。她呢现在要去找一个人离婚，那找谁呢？那他这个先生问他，他也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是男的，也不知道是女的，也不知道是中国人，也不知道外国人，也不是老，也不知道帅，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活。他要找这个人，他说要找的这个人，他的生活在重新有充实感。啊，这个先生一看他没辙了，那就也没法 compete， 你说你也不知道什么样，你说怎么跟他呀？那就离婚吧，就协议离婚了。可是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是没有离婚，因为他当时是约定过一个星期离婚，那我们第二次他觉知的时候肯定是没有离婚嘛。他们那一天非常奇妙，他离婚就是在这是礼拜四嘛，他在礼拜五就一个感动，很奇怪的。我们所以说一个人的觉知他实际上有神的准备的，他就一个感动一定要去一趟教会。这个女孩是朝鲜族和俄罗斯族的这个混血，其实是在望京里头有一位姓金的姐妹是从洛杉矶回去的，她就是这个姐妹就跟她打过很多次电话，因为她是朝鲜族嘛，邀请她来聚会，她从来都没有过。但是在礼拜四他们一协议以后，她就决心要去基斯教会，很感动。她不安，为什么她非要去教会说不清的。可是一打电话去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姐妹就告诉她说我们这个星期没有聚会，她就绝了哈。她说那就很奇怪，她说那怎么办啊，说她要去趟聚会。然后那个人就说了，这个金姐妹告诉说原因为什么没聚会呢，是因为我们要去东郊联合去听一个美国来的老师讲课啊。那说那我也去啊，也好了，其实就是我那位老师。然后我们所以他自己开了一个多小时车，根本他不认识那个地方，当时还不通地铁，什么都没有的，开车到那里去，然后听了一听十字架道理，他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当时其实他一讲我们当时知道他找谁啊，这个就是当时北京的状况。北京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信主呢？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我们以前想的是病了。以前这个以前人说信主，你要让信主怎么？他为什么说不信呢？说我也不是残废，我信主干嘛？这是真的。或者说这个当时认为只有没有文化的人，只有残疾的人才在会在城市信主嘛？谁会信主？不会信主的。但是北京这一次所得到的是文化精英。甚至比北美是高一层次。我在北京，我这么讲吧，我们以前老说我们这次在北美得到了这些这个知识分子是精英啊，其实不是，也是精英啊，但不是跟中国同样精英，不是。从90年代以来，我们大范围的在北美得到的这些知识分子只是技术精英，记住啊，你们自己可以审核你们自己是什么，给分类是技术精英。意思是说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很狭窄的技术领域里头，确实是中国的尖子。但是这一次在中国得到的主要是文化精英，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是对整体文化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波人了啊。当然也包括技术精英，并不是只有。那么他们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并不是有什么缺乏，但是恰好在神所拣选的这个 window 他们要接受主，很奇怪的。其实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在北美怎么接受的主。如果你不是学生，如果你不是刚从学校出来，其实你没有在那几个时刻接受主的话，其实你已经很困难了。如果你已经来美国15年，房子已经那个这个 mortgage 配的差不多了，年这个已经升到主管，年薪拿了12万，然后我想你信主的可能性很小了。那么原因是这样的，没有人会信主，我们已经讲了，没有人会主动把自己敞开的。如果我能对我的生命都能够随便支配的话，我为什么要向外输出源泉呢？ 对不对？那么他们这边也是这样，这个表面上这些人都是有理念有财富什么都有了，但是问题是说由于他们在这个向上发展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得到这一切仍然不能使自己的全部人生在这个新的形式中安顿下来。你看，这就是这批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中国城市中有那么多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学生信主，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种新的向上上升的阶段，有大量的新的情况进来，却什么呢，那些有利的条件在城里的生活知识和财富都不能使他在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环境中能够找到稳妥的完善的一个生活这个基点啊，所以他们就在找。城市也是这样，在中国里头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哪里的经济发展哪里的福音就开展，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是相对是相反的事情，对吧？这是非常独特的事情，除了一个城市，如果你是从广东来的我就有点抱歉，除了广州其他的没有一个城市不是，你仔细看没有一个城市不符合这个规律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广州的崛起太早，在那个崛起的时候，当他在刚一改变的时候想寻找外面的资源来定性自己社会的时候，当时福音的热潮并没有开始，于是他迅速地找到了世界上的东西定型，从而现在的广州状况非常糟糕，非常糟糕。而且我也相信说广州以后会在整个，现在看不出来，过了30年50年你会看到它的衰落，会很清楚的。在其他的地方就是真是感谢神了，每一个城市只要打开自己在寻找新的资源崛起的时候，哎，福音就在那儿，很奇怪的，非常奇怪的。所以这就是成批成批这样的人在等着我们，记住啊，成批成批的，并不是只有北美的知识分子信主。在北京现在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信主最高的浪潮就是北京，我去年在芝加哥讲道的时候，这个今日基督教的两个这个编辑来找我谈话，因为今年4月他们要出一期关于中国这个福音运动的这个专刊，那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其中就讲了一个，我就问他这个，我说你们认为说在目前整个世界中哪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信主的这个速率最高，他们想不出来，我说北京，他们就不相信了，我就跟他讲了，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马上，我说我在2005年到中国培训的时候，那我去了，受邀到一个论坛叫论道论坛去，这个他们不叫这个，他们不叫讲道啊，他说牧师你来一定要讲学术性的，因为我们是个学术性论坛，那我就去讲课。那么讲的时候呢，做嘉宾，我去了很有意思，他是这个论坛本身是北京家庭教会的，只向高校的教员开放，对吧？所以说这个里头，我去了以后很有意思了，我当时去了大概他们有40位左右，大概不到38、9位吧，那天他们总共平常聚会大概据说有50人到70人之间，那天因为有一个特别聚会他们去的人比较少，那我就问了一下这个将近40位人，那我发现说他们所来的学校都是很这个我们都知道的，都来自很少的几个学校，就是北大、清华、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和这个青年政治学院，所有的老师都来自这个学校，而且很有趣啊，都是学人文科学的，没有一位学理工科的。清华是清华文学院的，你就知道说那边得的是什么人。当时那两个美国这个不知道他们是因为我英文不好还是他们反应慢，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他说这个 so what。他们还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那我就跟他解释说，我说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整个的情景换到美国来，这因为这将近40位左右，这个他们整个的成员是70位，那么我知道的70位所有的这个 member 大概都是在近5年里头在北京的高校信主的，那我就把他移过来了。我说如果在美国在过去的5年里头，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或者这个 Princeton 有70位学人文科学的年轻教授信主，我可以保证 Time Magazine 马上给你登头版头条，所有的电台要到去报道，我可以打着保票的，你想都不能想这种事的，是吧？他们震惊了，他们是那么回事，他们意识到了。我说这就是北京，这是北京天天发生的事，就是北京那些最领先的那些我们最认为说在各个行业里头真正支撑性的那一些知识分子正在被阻缩的。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其他的人哈，他们的状况就是这样。 神学院我不太想讲，这个神学院是真的非常的，这个我去了本来是说是不准备教修的，我后头是在很多神学院教过书了，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准备只去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一定要让我到那边去讲这个讲几次课哈，那我就去了。那他非常有意思，这也是北京的一个特点，他刚把这个地址告诉我，我就说这是哪个部委的宿舍，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他问我，就是他刚我一分秒都没有，我说这是哪个部大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就是在这个 neighborhood 长大的我记住我是个高干子弟，他我们那个地方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院都是国务院和中央这个一些这个中直机关的部这些部委的这个宿舍，它是一个防空洞改的，所以是当时变成了招待所哈，然后现在已经被闲置了，然后呢这个里头的弟兄，我们现在在哪个部门都有弟兄，我告诉你，我们里头的弟兄就把他用这个钱就是让我们付那个就是让我们付维修费，8万块钱维修费，就是你付完8万块钱维修你就住就好了，然后用得很好。我去那天这不是平常不是这样的，它是地下室嘛，这个我去那天就是突然停，他说没停过电，在这待了8年没停电我去了，他说因为牧师你的光比较大，所以我不需要然后这个很有意思，我去了我是非常感动啊，这些年轻人，这个大概是有30位学员，其实他这不是我看到数字大概差不多一共是30位学员，我是非常感动，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人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啊，真的是这样的，原因是这样的哈，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高超哈，这些人有一半是大学生，一半是高中生或初中生，然后呢我这个而且都是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真是我是非常感动啊，我是觉得中国神在中国所拣选的人甚至外貌都是很不一样的哈，真的是这样，我看了以后然后他们我让我感动的那不是这些东西，我感动的是说以这些人的他们的又是相貌堂堂，有一些是大学生已经到城里了，他们在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自我奋斗积攒钱财的这个基本的机会，你到中国的城市里头很多人都在忙碌，为什么赚钱，对吧，都是赚钱，赚钱干什么呢，享乐，对吧，你看中国的这个那什么卡拉 OK 啊麦乐迪啊什么这个KTV 哈，这我到中国学的名称，你看到处都是在享乐的人，可是对吧，他们没就现在中国年轻人都没有什么攒钱的，你们听过月光族这个词吗，啊，每个月花光，对花光就是不攒钱的，就是感官享受而且拼命挣钱拼命花光哈，可是这一批年轻人不得了，这批年轻人他们到这儿来上学，第一个没什么好条件，3年之内是不准备出门的，而且每一天，这是基本北京神学院的特征，除了在郊外租小院的，如果你出门的时候要拿门卡，因为每一次出门的数量是有限的，对吧，不能有那么多年轻人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你想想周围都是中共老干部，看着院子里不断冒出年轻人，这是奇怪啊，对不对，所以是限定的，然后出门，然后所以他们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些人你看没有，交每年交4000块钱在这读一个根本不给门聘的神学院，却钻在底下忍受这个，如果没有神不可能，而且神所得到的这批人才是中国真正的中间，不在于你有多么滑头的想法多么高深的理念，但是关键是说有没有人把生命摆上，对吧，他们是生命摆上了，不得了的事情，就在北，这是我反复在中国遇到的事情，就是中国一定会被神兴起，因为又回到这个问题了，不是因为我看到有什么高深的理念，有强大的教会结构，就是我看到生命被神得到，就是这样年轻的生命。我去年下半年在中国做了一个调查，那么我们在这个调查中发现说，北京本地教会，所谓本地教会就是说不是民工教会，不是海归教会，不是外地商人教会啊，就是本地教会，也不是学生教会，就是本地的教会，在北京的本地教会中75%以上的会众是35岁以下的，70%以上的会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所以你不能想象的，在中国你获得了多年轻的人，有的人还不以为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你可以想想说，这个 这我刚才说的这个数量大概是10万到15万人的数量。你可以想说，我们现在在北京储蓄了这么年轻的人，经过10年的培训，会成为真正教会的骨干和在为这个社会中为主做这个做见证的同工。而那个时候，这批人才40岁以下。你可以想说，他们为主要做工还会有多少年？不得了，就是这整个是在中国的这个神所储备的这个灵命的生命财富啊，不得了的。好，05年，我零三年那次回家以后，回来就辞职了，就是我就是说神要呼召我去中国。但是04年，由于我在这边帮助一些这个那边神学院的培训，我设计教程，我没有去成，到05年就开始去了。好，我要特别讲这个老先生啊，就是我们这边的很多事工也是宣教。我是04年的秋天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布道会，那么当时呢有7个人觉志，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学生的父亲来探亲的哈。那我当时也没在意，觉完志就是当地这个团契的事，我就走了。结果我到北京的时候，这个老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让我给他施洗。那我就跟他说，我不会给人施洗的。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我在外头不给人施洗。原因很简单哈，原因我认为说施洗是一个人他在地方教会，也就是他本地的家中的大事，他应当在这个家中实现。我曾经在这个International Bridge 和另外一个学生组织他们组织的营会上，有一个学者追了我3个小时，说服我给他施洗。我说我坚决不给你施洗，你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教会，跟你的牧师谈过了，由你的牧师给你施洗，因为这是你们家中的大事，是你未来能不能活在你家中的一个重要的启程，一定要回去。但是这个老先生说的，我马上给他施洗了。为什么？他说牧师啊，他说这个我们这儿没有牧师，他们是在石景山区4个教会没有牧师。他说一年只有牧师过来施一次洗。那他说我是回来是因为得了癌症，你牧师你说我能等吗？啊，我说好，我马上给你施洗。我第二天就去了，我要去，我马上去了。一去他就跟我讲，他说不是一个人要受洗，今天对不起，是有4个人要受洗。那什么呢？因为他的太太还有那个学生的2个姐姐都信主了，而且好的无比啊。我去了以后，他们教会的长老也来和太太来了。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他就跟我讲说，老先生真的好得很啊。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他说每一次聚会都来。那夏天很热，你不知道北京那时候家庭教会很小的，我坐的那边前面的脚就顶在前面的凳子，这么小圆凳啊，就顶在前面，就这样。他说老先生每一次都来，那么热啊，30多度的气温，然后他都是汗。他说弟兄姐妹为了给他这个对他的尊重，就把一个给他照顾，给他一个好的地点。什么好的地点呢？厕所门口，那就是好地点，因为比较宽一点。然后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如果有学生的父母来，如果有我们自己家人的父母来，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是宣教的机会，是把宣教的对象带到我们中间来。这是北京校园施工，这是下面，这是一个 Golden Conway 的营养学博士，他这个辞掉了这边的工作，放弃绿卡，回到这个北京去建立这个团契。当时我去的时候有90多人。我记得我上次来好像提过这个团契，这个团契当时现在还存在哈，现在他们这个团契有一个培训的比较差距，所以他的团契减少了一个聚会点。当时有3堂聚会，那我让我感动的不是里头，它是20多个院校哈，不是那些著名的院校，像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像有人大的、北京理工大学、中国财经大学的，有北方交大、中国第一大学。北京外语学院，我这都我不信，好，我可以随口还举啊，他们有很多像这个北京化工学院之类的。那么让我感动的是什么？感动的是像那些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基督徒啊，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光声乐系就有20多位基督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团体有8位，那么我们一位从英国留学回去的一位老师啊，在那边给他们做辅导老师。这个另外有像这个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政治学院以前是中央团校啊，培养共青团干部的，所以在那边有我们像什么中国职工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这都是全国妇联啊，这个全国总会办的，培养干部的都是在我们那边有。这个就是我想为什么给大家看呢，就是说很有趣了哈，一个人只要有宣教的心智，你就一定发现机会。那么这个我原来在哥大跟他们这个查经班负责人有很多的合作，那么他一直有宣教的这个宣教的心智啊，他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姐妹，但是在那边带领很多大陆学生信主。 那么结果呢，他有一次去汉城开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大会的时候，就跟北大图书馆的人碰到了。碰到以后呢，就一聊，人家说，哎呀，你要把这个先进理论和先进的这个技术介绍到我们北大来，他就去了。一去就变成长期合同，每年都去。所以呢，他每年真正去的目的是在北大一拐弯就到团契去了。然后这，所以你要是真心找机会，在中国的这种 business 或学术交流或者探亲，机会太多了。只要你有宣教的心智，神就为你开路。这是迦南圣乐学院，也是，哎呀，这是非，我是非常感动。这个学校，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并不认识苏文兴。我当时，我现在是他们这个时空，他现在变成一个国际时空，我是这个现在这个国际时空的董事长。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平常对这个圣乐也不感兴趣，以前不是不感兴趣，就是说我也没这个恩赐，应该这么正确的说。我当然感兴趣了，但是我做不了。他去了，他就一定拉我去。我是本来是跟另外一个牧师路过，两个人碰，偶然跟他碰上了。他说你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学校看一下，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哎呀，真是非常感动。苏文兴非常会做广告，我发现这个比我会做了。去了以后，他先是双方先认识，不是第一个先问学生，你们认识他谁吗？哎，你别说，北京还好多学生认识我。说，哎，说这是刘东苏牧师。好，他说好了，那我就不用介绍了。他怎么介绍他学生啊？他不会介绍的，给牧师唱几首歌。都会，你知道吧？卖酒的请人喝酒啊，对不对？圣乐学院嘛，请他一唱我就哭了。为什么？就是唱的全是小敏的歌，而且是用和声。唱得非常好，是西洋唱法，唱得非常好。哎呀，那么我是非常感动啊！这也是真的福音进入中国所有阶层的一个表现。这个小敏本人是一个河南的农民，对吧？连初中，他是在初中上了不到一个学期，可是现在做了，对吧？上一次我在去年十月碰到，他说大概是现在是1300，也不错。他都记得，因为他基本是三天半做一首曲子，就是做一首歌，多快，不得了啊！然后这一方面是看到神哈，通过这样的大能哈，让这个根本没上过学的人就能唱出这个在世界上流传的那个。他们当时到这个到莫斯科这个交响乐团的时候，没有一个那个交响乐团的人相信这个作曲者是一个农民，没有一个相信的。就根本他这个黄仁国讲过好几次，他说他的有一些对位法奇妙之极，专业作曲家都拿捏不了那么好，但是神就是用圣灵感动他，就是这么做。那么可是这很有趣了，那么他的整个和声的这个整个西洋包括这个交响乐的这个整个改编呢，都是黄文仁改编的。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真正的画面。这个黄文仁是什么人呢？黄文仁是一个是我们北京老乡了，你看跟比河南要在世人面前中当然要高的很多了，而且是我的校友，是耶鲁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对，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看就是一个对照啊。一方面是神在那些似乎是贫穷似乎是低贱的时候兴起了这个我们想不到的这种具有恩赐的这个才华的姐妹啊。这个当时请黄仁来这个谱曲的时候，远志明弟兄就是跟他这么讲的，说神在这个时代就是要兴起这样的人，如果兴起你这位耶鲁大学毕业音乐学毕业的人，神的荣耀就没有，神就要用这荣耀，对不对？当然还是神是有荣耀的，神也用那个，你看两个人能合，这个合起来啊，能看到说现在每一个阶层都被神得到。好，这一批学生出来以后呢，我就一出门我就问孙文兴第一句话，我就说，哎，这个你从哪个音乐学院找了这么多学生啊？孙文兴什么音乐学院都没上过大学，不是都没，他说都没上过学啊，当然也有啊，其实我们看到后面那个姐妹是大学生，都没上过学，多数都没上过学。那我就慌了，我说这个都没上过学，总得有一点这个考试吧，你总得有资格吧。他说我们这边呢，入学完全由教会推荐，个人来申请不接受的。那么推荐很有意思了。那我说那有资格吧，你到这来不能随便到圣乐学院，圣乐学院啊你们。他说牧师推荐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楚，都爱主吗？啊，我说就爱主，那里有专业素质吗？他说人家牧师也都讲了，都爱唱歌嘛，这就是专业素质。好，这可是真的培养的人不得了啊！真的不，我是在那边看到说这个，他们毕业的时候都会100首圣诗，会背100首圣诗，因为他们去的地方可能没有这个怎么说，没有这个诗，我们看到的这样的诗本，就是你必须记在你的诗本是你的心里，记在你心里头，因为你去的地方，你随口在没有诗本的地方，你应当把圣诗唱出来，把词告诉大家，所以十个月的培训，他们一期现在是2年了哈，原来是1年，每个人都会两种乐器， 一个种中越，一种是西越，很有意思。当然这个也不算什么，这个萨姆在我们那儿知道哈，萨姆这样的这个耶鲁音乐系的这个，在我们这个教会当时的教会很多呀，对吧？所以我们因为这个那边的司琴都是耶鲁音乐系的，很多都是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啊，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在我们那边很多。所以我是见过很高超的这个人，不管是作琴、钢琴专业或其他专业的。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这些人以前从农村县城来，根本什么音乐都不知道，是谱都不识的，十个月以后就能伴奏，就能为教会服侍，就能带敬拜啊，好的无比。我问了孙文清，当时我第一次就问他，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钱的问题，那我是很关心的。从这个回程的时候我就问孙文清，我说大概需要多少钱来培养一个学生，他说3000美元吧。啊，我吓了一跳，这么贵啊。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不，一点也不贵，完全合算。比方说他们当时是不到60个学生，现在是60个学生了，50个多学生，那我算了是15万美元。那15万美元你在美国能够培养多少音乐人才呢？你不能想啊，可能是3个，我这就是到不太好的神学这个圣乐学院，大概包括他整个生活费，他们是包括生活费什么都没有的，也就是3个人。这3个人有多少人能回教会服侍呢？可能3个都没在教会。我告诉你，我在耶鲁神这个圣乐学院看的就是这样，能有10%回到教会去服侍已经感谢神了，对吧？所以说你在美国花了15万，可能是什么，可能得到的是零，对吧？很可能得到的最多也是得10%、30%啊。可是你这15万就是确确实实的在中国那些边远地区有50个教会有司琴马上来侍奉他们，对吧？这就是区别，对吧？你可以算上这个数字啊，马上可以算上。真不得了，他们这些人就是很有趣啊，都是回教会服侍的，而且必须回你原来的教会服侍，因为这个钱不是给你的，这个钱是给你的教会的，你不用花一分钱，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回教会服侍，因为这是大家奉献，海内外的弟兄姐妹奉献给你那个边远的教会的。那我去到那边很有趣啊，我去到那边的时候经常碰到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也认识我，也有老师哈，他们在地上碰到我都认识我。那么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学生，我回去的时候就跟孙文清，哎，我在哪个教会碰到了那个学生，他听了以后很不高兴，摇摇头了，脱队的啊。我说什么叫脱队啊？他就给我解释了，因为我刚才讲这个合同哈，你当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是你口头在神面前已经应试了，你要回你本教会服侍。可是当他们在这个北京服侍的时候，北京哪个教会不想要司琴呢？我在那边经常有找我来，刘牧师，你给我走后门啊，就是走后门，让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的人去读，或者是你们跟我分配一个学生来，对吧？都跟我走后门，让我们在那边分配，所以很缺的。所以有一些人呢，由于这个多少还是有一点吧，北京毕竟要比他本地好吧，就留在了，有个别人就留在北京了，这个在他们学校就算犯了大罪了，还没跑到世界去啊，只是因为留在北京没有回到本地，这是大罪，大家认为的。我这心里说了，在这个美国的神学院里有多少人读了神学跑到世界上去了，还不是跑到另外一个教会，跑到世界上去了，都没人在乎呢，人家那边这个不得了，这是大罪。这个都不用看了，这是他们应届毕业生，这是他们现在的校舍，刚才那是一个大队部，这是现在的校舍，每一个月都有一次这个免费向全北京的一个音乐布道会。好，这是一个这个退休营。好，我讲其中的一位也是很感人的。这个退休营本身也是这样，我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干嘛的，我想说他是托芝加哥的一个牧师来请我，那我说我去的时候心里说北京郊区和地那是个家庭教会一块儿哈，那我讲说一定是睡着大土炕，然后我还想着这事呢。结果去了，先请了一个我认识的弟兄开着车来接我，去了我一看，哟，吓了我一跳，比我在北美住的地儿还好，还是套间，然后这个外间是又是电视又是沙发，里头是这个有洗澡间什么。哟，我说这个不行啊，我说这个怎么我住在这儿？他说不，他说弟兄姐妹都住在这个房子里，只是人家只是2个人一间，你是1个人一个套间啊，这个每一个与会者都是这样。那我说他们没来啊，他说没关系，他是用那个大车，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是什么样的车，用那个车去接去了，是那种大的 bus 高的那种。去接去了，那我去也很有意思，这也是培灵营。那个培灵营呢，北京有一个最大，中国这个很有最大特点，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培灵会都有慕道友混进来，慕道友是坚决要进来，你不管哪一级的同工培训 在北京一定闻不到混进来的，奇怪极了。那么我去的时候呢，他们教会根本不区分，就是我们不管什么培灵营，反正你们愿意来都来了，来了来的呢也是情况差不多，大概有十一二位这个是慕道友，大概有五十多位弟兄姐妹。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嘛，那你如果是五十多位住在这儿，我们这啊十几位慕道友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是很高兴了，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嘛。这个老先生，其中坐站在我左边的老先生，跟他传的时候，他一律说很好很好，非常好，我知道耶稣好，但是你不要给我传，我已经七十八岁了，赶紧跟年轻人传啊，这很有意思。大家就发现他为什么呢？他揪着他儿子来的，他的意思是给他儿子传，因为他儿子要离婚，所以他这个把揪到这儿了。那么有趣的就是，这不是礼拜五讲完了吗？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上午讲完了，到中午的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个老先生不对头了。为什么？那一天我这根本没法吃饭，我坐那儿吃饭的时候，他们全教会的人完全把这个桌子围起来，真的我从来没这么吃饭的，铁桶一般的。他们很快吃完饭你会坐，因为我在那边有没有问题，我一问就不答，我根本没法吃饭。然后他们全教会的整个围着三四层围在旁边，老先生就坐到我旁边，然后他太太就过来拉他回去，说他要回去睡午觉，他不会啊啊，不行，要在这听着哈。那么那个他太太就给我解释说，不是硬要拉他走，是因为他这个岁数太大了，七十八岁了，所以每天要睡午觉，但是过了一会儿就好了，因为过了一会儿也不用在这站着了。那个组织营会的弟兄跟我讲说，现在应这个全体营员的这个要求，牧师我们能不能不睡午觉，要再多听。那我说好，那我就心里说了，我一定要，既然有这慕道友，我就用这一个小时讲一堂这个福音信息。结果一讲就有六位上来。其实这边呢，你看就是很典型的，这边就是什么摩托罗拉的主管啊，大学的教员啊之类的，这右我右边的，左边呢就是那位老先生和他太太上来了，他儿子倒没上来，他上来了。那我讲完我就走了，我也没在意，我很多事我也不知道，我在全世界服侍我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再碰到他们。到你们教会是很特别了，来了三趟了，我有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到那个教会去。那么可是我去年在加拿大中部的一个省，他们联合聚会的时候，哎，那个主持那个这个整个这个大会的那个教会的牧师的岳母，他就跟我说，哎，刘牧师，我在等着你，我本来机票已经买了，我把机票花钱退了，重买的机票就等着你来。那我说你也不用等了，你这个女婿就是牧师嘛，让他回家。他说不是，是因为他说我们那个查经班的一位弟兄就是你带他信主的。你说啊，是这个老先生。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我说我特别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好的无比啊，啊，真是，那时候正好差两年嘛，他这个信主两年。他说天天在家读圣经，这个光读书笔记就记了8万多字。哎呀，我就不能想两年啊！我们现在上神学院的神学生，这个读经都没记8万笔记呢，做了八万字的笔记，然后真的生命见证好，然后带领这个爱人服侍神哈，真的不得了。他儿子回去还是离婚了，但是那个时候又复婚了。你看没有？这个是神真的神有大能的，不是他儿子，所以他们现在全教会都骂他儿子。是他那个儿媳妇离婚了以后，就是在整个离婚过程中看到了他夫妻两个人信主以后的生命转变，完全被他们打动，信主返回来，因为圣经的教导不能离婚，返回来跟他儿子复婚，对，所以全教会的压力现在儿子身上了，就是你这个，你看你爸爸这样，你这个儿子怎么生的啊？但是现在很接近了，包括他三个妹妹现在都非常热心的来听福音，然后最终的问他们就是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因为看到父母信主，看到嫂子跟他嫂子打得一塌糊涂，你离婚嘛，帮着哥哥哈。他说现在你看我嫂子怎么返回来，怎么样完全改变了一个人，回到这个家庭里头，完全这个生命翻转了。所以他们现在也逼着他哥哥赶紧信主，是不是？他们没信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全然信主，于是整个的人的生命，周围人的生命都被翻转，不得了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们在那边得人哈。我希望我们在这边在那边都能得这样的人。2006年，这是你看没有？那两个大车就是去接营会的人的那个大汽车，在北京都是用这个大轿车去接人的。那么这个呢是北京市的这个叫家庭教会学生联合会组织的。一去，这个朱忠荣弟兄啊，我现在说他名字不要紧，他已经回到北京到更康委来重新来这个上神学院了。他就跟我说刘牧师说有一个好消息， 不好，他就是不好的好消息。我什么叫不好的好消息？他说这次只来了80个这个学生领袖。那我说什么不好？他说通常以前都是180人、250人，说这次人少了。那我说为什么是好消息呢？他说因为不是人家不来了，是人家自己教会组织了，所以是好消息。也就是说每一个教会的规模已经大到人家自己可以组织了，用不着你宣誓联合会了，所以他来了80。那我说无所谓了，来多少人都行，这是他们敬拜啊。这个我要让你们特别看一看啊，你看了他们这个，你看到啊，先看这个照片，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啊。紧接着我们看下面，这是4组的比赛晚会上，这个游戏叫做3人2脚，就是说3个人只能用2只脚从台那边走过来，就是10分时间走过来。你注意了吗？这4组人没有一组人的样子是重复的啊，这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啊，他们是很有独创性的，他们是很讲究个性的啊，非常。所以我们也要，我们的施工的策略也要改变，我们要先就他们认识他们的这个生命状态。评委今儿都是讲员了，我是那天的这个主题讲员，然后他们专题讲员。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我坐我的这个左边这一位，这个是一个农村家庭教会的一个长老啊，到我们这儿，我是非常感动。剩下的那人都是什么香港啊美国来的，只有这一位是从农村来的，我想好的无比啊。我们大学生能听这样的人讲道，那是神的祝福啊。好，这是我一讲就发现不太对头。为什么？尽管叫同工，小组长以上的，包括这个团体领袖，我讲了头两天，我发现他们讨论的时候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原因就是说他们没听过这样的信息，因为在这80位中，如果你信主超过12个月，就是老基督徒了。这些小组长很多都只信主2-3个月、3-4个月的人，所以当我们讲的十字架信，我以为是同工培训嘛，就开始讲。哎，他们没听过，有些人就有点迷惑，说哦，信主是这样，我原来还没意识到。那么讲了两天之后，那么就有很多反应了，就说刘牧师这个好像讲到我们跟我们以前讲的不一样啊，因为他这个是以前确实是聚会时间很短，几个月的时间。那我还是坚持，我没有改变，后面两天继续讲十字架，继续讲这个复活的信息。讲到最后的时候就坚持讲说为什么要十字架，为什么基督这个生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啊。那么讲了4天十字架，到了最后一天开始呼召了，不跟我们这边呼召不一样，我们这边呼召通常是等很长时间哈，求你赶紧上来，那边没有，那边没有一点停留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只呼召一次，你听清楚啊，我们呼召什么就一次，呼召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在毕业以后奉献出来做全职传道人，好，马上就有人举手，成片的，好，赶紧，好，就完了。马上就开始呼召第二个，根本中间前后就是10几秒20秒，对吧？头一个全职传道人就有20多个人举手，对，传道人。然后完了以后，除了刚才全职传道人的人，决志做全职传道人的，有没有人愿意在毕业以后走出中国，到其他文化中去做跨文化宣教士？又10几个人举手。哦，感谢神，双手。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有没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中，尽管不是全职传道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主来做见证？然后都举手了。还有第四个呼召很有意思，这是我这个做传道人唯一的一次，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这个呢，我知道我们中间在这次聚会中有2位慕道友，记住啊，什么样的同工培训都有慕道友混进来。我说呢，昨天也就是我们结束前的一天，有一个人已经找我谈了，已经决志了。那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哈，我现在向你呼召，你愿不愿意？我还没说后面的，那我看有人，一个小女孩在后面举着手，那我知道说，受神灵感动，她已经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聚会，这是我是到了那边的营会都是非常感动。我有的时候就是要比较这个，那边要记住啊，信主12个月已经是老基督徒了。我们现在已经信主多少月了？好，这个也是我刚才碰到一位我们这个。校友是学法律的哈，他也讲这个里边两个，如果你经常上网，你会发现说，我右边的这一位是叫做范养峰，这是我们社科院的一个副研究员，那么左边是张新水，也是一个律师哈，他们两个人在国内主持了这个一个很大的叫维权律师团，大概有150多位，截止到去年啊，现在不知道，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基督徒，这很难，就是律师信主，医生信主，艺术家信主，教授信主，现在已经是国内的一个热潮啊，这不得了的事情。这位老先生叫于杰， 有人知道吗？其实小孩了，不是老先生，很小的小孩，三十多岁的小孩。但是你看没有，他很奇怪，他二十多岁就成名了，这很罕见的。二十多，你可能老一点都不知道。我到回北京发现那小孩都知道他，我还是听他们小孩介绍的。后来慢慢成了朋友，去他们教会成了朋友。就是像这样的，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批基督徒是很不一样的。我在那边碰到了很多这个全国著名的艺术家，全国著名的这个比如经济学家，我也不用提他名字是谁，然后很多，但是他们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跟我们甚至比我们北美这批这个知识分子都还好，就是我前这个看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就是群体信主。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有这么大片的基督徒信主的知识分子信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批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我说绝除了少数以外，都在教会中担任非常具体的侍奉。我就很难想象在这边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在教会中还得捧着他，在那边这些知识分子尽管有全国的名声，仍然在教会做那些最具体的侍奉，做执事，做团体领袖，做小组长。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有希望也在这儿了，他们的生命是完全被翻转的，被能够谦卑下来被神使用的生命。所以不在于他们的知名度，而在于他们的谦卑的态度，这很重要。于杰弟兄他的太太跟我讲了，刘敏讲的很有趣的事，他说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在他们私下的交通中，这个于杰告诉他说我现在感到在教会中服侍这些具体的人比我写的那些书都重要的多，是吧？你没有经过生命的这个经历绝对说不出这话来。所以这就是可贵啊，这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很有意思。到他们的教会的牧师倒不是，既不是民营分子也不是学者。2007年，这是温州大学生同工营了哈，也很有意思。这个是跟北京的很不一样，因为温州的这个大学生很有趣啊。温州的所有的大学生这些同工全都是第二代基督徒，没有例外，就是说全是生在基督徒家庭的。这是跟北京完，北京都是从来家里头从来没基督徒的，而且都是信主很短的，他们就是一生来就在家，所以不太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局限啊！啊，这个一定要让你们看。你们看左边这个照片的上头是一个什么？十字架呢是个什么建筑？教会，教会，这很有意思。这个他们这个温州有三个牧师来接送我。那么我们从机场进来，先谈了一些事工，然后进入这个山区的时候，进入这个营地山区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愿意观察的。以后你会发现我是非常注意去观察。所以我过了大概两三个村子以后，我就跟这个牧师说，我说。我发现你们这边的三字教会非常兴旺。他们三个人愣了，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刚才过的三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这种挺豪华的这个教会嘛。他们三马上乐了，其中一个牧师就是这个地区的总负责，他说这个地区一共有38个村子，每一个村子都有这么豪华的大师徒教会，全都是家庭教会的，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是。他说我就是这个地区的负责人。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在村子的教会，跟我们隔一个沟，我们对面就是这个。这个是六个弟兄他们自己建起来专门服侍神的营地，就是六户这个弟兄姐妹啊，这个所建的。上面是晨祷，几点钟？我刚才唱的几点钟？就是5点钟。我一点不给你夸张了，就是5点钟，4天4个早晨，每一天早晨5点钟，学生全爬起来，这个去这个祷告。那我到第4天的时候，我有意的，所以做研究的人比较讨厌，所以我有意在中间退出来，到各个寝室看了一下，除了一位发高烧的男生以外，250多位学生领袖全部在5点钟爬起来去祷告了，没有一个例外。这是我在全世界经历的最齐全的祷告，对吧？去一个营地的话，那我们北美的营地基本上是7点钟祷告，那么一个营地里中如果有25%的人能够参加晨祷会，已经是非常成功了，是吧？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州教会能够兴旺的原因。很多人说因为温州人富会经商，他们教会就兴旺，不是，富的地方有的是，像我刚才说的广州。 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生命拿出来让神使用，对吧？所以温州的教会不要看他的钱，要看他早上几点钟爬起来祷告。真是这样的，从1989年6月5号开始，温州在一个郊外的一个山上就有不懈的每日上去祷告的人，那么这个祷告山他们叫做。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他们在上头已经建了4个很大的祷告室，因为温州弟兄导师有钱，想盖就盖啊，在山上建盖。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政府将4个祷告室全部炸平。但是即使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以后啊，到今天为止，仍然在这座山上，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下雪，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有弟兄在上面祷告，啊，这就是他们兴旺的原因。如果我们有同样祷告的心智，我们也一样兴旺。啊，这是学生的这个住的地儿了，那就跟北京不一样了。他们这边别看是有钱，也仍然住的是这。我们这是很感谢神了，还有床睡哈。这是我们讲员和两个主事同工在睡的通铺，然后我们两位讲员。这是在温州大马路上，我在美国都没见过。美国咱们在大马路上没见过基督两个字，你想想，对不对？这是而且不是三字教会，是加密教会。不是一个教会，我在很多地方见过大马路上贴着什么欢迎主再来之类的。那么这个也是很有趣的现象。这是温州八字教会最小的一间教会，八字教会有8个教会，8个聚会点，这是最小的一个聚会点。他们就是认为是他们最这个建的最不好的。我得说真的，那大教会建的比这漂亮多了。漂亮的原因是什么？很有意思，又回到这个问题，有钱吗？不是，温州教会是有一个风气，他们说，他们认为说，如果神的殿堂装修的比我家差，那就是我们的羞耻。啊，我不管这个观念对不对哈，这种心智里头有可以嘉许的地方。我们现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大概这个心智还不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这个也是他们波及到了这个。在那边的聚会中，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不够。怎么说，他们那边是缺少秩序，缺少这个计划。我们这边是有计划啊，各种东西都非常完满，就是没有生命。人家那边是有生命，太旺盛了，现在计划跟不上。所以我去的这个从山上下来很有意思。从山上下来以后，第一天就去聚会嘛，礼拜六就下来了，然后礼拜天就去聚会。然后那个我去的时候他还跟我讲的，刚坐上车，然后那个带我的牧师就说，牧师今天你就不用讲道了啊，因为你太累，你在山上讲那么多堂，因为4天聚会嘛。我说我倒没关系啊，讲道永远有劲儿啊。他也没跟我讲，我们就坐那儿了。然后坐那儿以后，等到这个唱诗唱到最后一首，说下一首快完了，他说牧师下面就是你上去讲道了。哎，我说不是，没有这个我讲道了。哦，他说那个来讲道的弟兄听说你能讲，他就赶紧支援没有教会没有讲员的这个教会去了，这个先让我再唱半首诗，我现讲了一个这个经文，然后这个上去就讲道。到晚上也是，我这个上午聚完会，下午去给一个大的这个区哈，他们叫区的这个同工培训完了以后，晚上他们就接我来吃完饭领我回到这个教会。然后我知道晚上有晚堂嘛，所以我去等到还差两个 block 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说，哦，牧师我得告诉你一声，今天晚上听到的都是聋哑人啊。我说你不早告诉我那很有意思，来了大概50多位聋哑人。然后这个那个传译的也是一个姐妹义务的聋哑学校的老师哈。当然还好，我们讲了这个摊子行走的这个行走的事。这个聚会我们其实首映室也很有意思。温州，我们选温州也是有道理的哈。在整个首映室的第一站是温州，因为什么？温州教会是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开始的先驱哈。我去的时候就跟这个弟兄跟这边的牧师打电话联系，我说我们需要在那边办首映室，你看能不能开这个给我们找一个地方。他说可以啊。我说我们因为希望有最大多数的人参加哈，你看能不能找个大点地方。他说800人够不够，我就有点含糊了，我就跟他说，哎呀弟兄啊，我和远志明弟兄我们祷告啊，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的合作呢，主要是不应该说主要哈，我们就是跟家庭教会合作啊。他一听不高兴了，他听说我的潜台词啊，他说啊，我们这边家庭教会1000人2000人的教会有的是，他因为他知道我说一说大教会就以为是三字啊，他不高兴了。结果去的是他自己的教会，800人，非常有趣啊。前头先放了序曲和第一集，我就上去讲道。我去讲道的时候，我一站上去，我发现这很有趣，除了前面人坐满人，后面站着30-40人。 那我就把牧师叫上来了，我说牧师，我就说我等一下，我说你看虽然坐满了，但是能挤一挤，我们能不能挤一挤让后头的弟兄姐妹都坐下。他看了一下说甭管，那都是过路的人，走了。因为他那个教会后门冲着街，全大敞着大门，里头放电影，所以那个路人都跑进来看啊，没什么意思。然后这个不算大的，我在那边看他们在这个租最大的这个剧院，所以我们这个江南音乐学院的学生去献诗啊，真是真漂亮，里头学生献的也好，底下是那个最现代化的大剧院。然后他们在去年我还不知道举行里面，在2006年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就在大广场上啊，真是那个七八米高的那个这个20-30米宽的那个大屏幕啊，放到大屏幕，然后这个底下这个4-5千人一块在唱啊，唱圣诗，牧师讲道，见证圣句，一呼召几百人上来。这是在温州大马路上。我现在我说实话，在中国的这个华人的这个美国华人中，我都没见过这样的聚会。上海，对不起啊，如果从上海来的人只有这一张照片，因为就我不能这么说，我要说的这个太不，我的一位同工这个说他是台湾来的弟兄，他说的很有趣。我们去大使命一块讲的时候，他说他讲了这个北京和上海的区别，北京怎么兴旺，上海怎么，然后他最后说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底下人都愣住了，他说是因为上海人怕死。当然我不能说这话，我就北京看教会的人，我不能说这话。这是在北京是这个大年初一哈，在上海我们也有首映式，上海的首映式呢是真是神的安排啊，我们本来是2场首映式，结果第一场去了就告我们说不行，没人了，这两个团契的人都不在家。那后来我才发现说，以后传福音一定不能春节回去，如果是城市福音聚会的话一定不要找春节，因为基本上现在这些城市的年轻专业人士都是从小城市和农村来的，所以当这个春节来的时候他们基本都回家了。所以我头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是两个专业人士的团契，他们就没人，他说75%，也就是4个里头有3个已经回家了，我们还举办干什么。但是第二天我觉得是神专门准备的，第二天我们叫另外5个团契，有100多人就开始首映式。第二天很有意思，我第二天坐着车的时候发现在所有上海的餐馆门口都排着大长队，包括这个像这个 Pizza Hut， 你猜为什么？情人节。所以神定的要祝愿上海的教会成为主的心腹，所以我们情愿。那么到北京是我们预先祷告好的，是北京是大年初一，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我要做一个比较，你们知道哈，如果我们说河南和安徽的教会就是我们中国原来的耶路撒冷的话，那我们应该说这个温州的教会就是安提阿，北京的教会呢，有人知道？你们不能顺这个思路走啊，下面应该是哪儿？罗马嘛，对不对？那就是福音，就是整个文化的中心，德罗马就得了整个的罗马帝国，得了北京就得了中国的主流社会啊。所以我们是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这儿，在北京的这个首映式。天津就是我刚才说的下一浪，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放的天津啊，就是直辖市与省会。如果我们现在要选一个宣教地点，请去直辖市和省会。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去那边住的这个弟兄家是在耶鲁毕业，他回去创业的嘛，我住了很长时间。有一天这个弟兄终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牧师啊，我老跟着你到别人教会去，你能不能到我们公司也来讲一下。哎呦，我说还真是啊，我这是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光用人家弟兄。然后他说那我说你有什么，我去我都用这个要讲福音的哈，那么你们用什么借口啊把这个员工招来、哎、他说没事，素质培训嘛。我们就去了。他其实他人很少，因为他们的主体公司不在这，他是这个研究部只有20多个人。他就把他周围的 CEO 啊都请来了，特别有意思。他把他的一个同学是这个河北一个市的市委副书记请来了。那么这个市委副书记一听，哦，有这么好的讲座，当然他没有说是牧师，他说有一个基督教的教授到这边来讲学，到我们公司来有素质培训，你们来听一听。然后这个人想，哎呦，这是好事嘛？他就是说，把那个地区的地委这个团的这个地委书记也一块叫来一块听，两个人来了。哎，他们很有趣啊，还是他们嘉宾嘛。那些这个所有的员工、技术人员，他们就是研究部，所以都是那个这个技术人员、工程师什么的，都在后边20多个。他们这个5-6位又是什么市委书记、又 CEO， 大模大样，他们坐第一排哈、啊，他们嘉宾了。哎，这真有意思。后面有一个小时问答，全是他们问问题。很有意思，员工嘛可能是老板不好意思来了， 所以他们这个全是他们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尽管这个地委副这个市委副书记问了好多问题啊，但是他比较沉稳，他没有做结论性的话就走了。他问问题，这个团委书记呢，大概还不到四十岁，我看大概35岁到40岁之间啊，就比较开放。他走到门口送他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说：“管他是谁呢，只要中国能够兴旺。”好了，他意思说，管他共产党、基督教，你们反正来能使中国兴旺，你们就来吧。那么有意思的是说，我在这一次完了以后，再去中这个北京培训的时候，这个我的弟兄就说，那一天里头有旁边的一位 CEO 要一定要请你去吃饭，那我就去了，那请吃饭吧，我们就有好机会嘛。那么这一位其实就是上面这个坐在右边这个，他自己也是一个博士，学生化的，在北京开了一个公司，生化公司。那么他当时还不是开公司，他当时是给别的大的这个相对比较大的公司做这个 CEO， 他后来自己开这个公司。那么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们北京生化界的这个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大概有当时有800多人，说这个800多人一半以上呢是他们这个有一个文化论坛叫做技术人生，是这个论坛的这个 member。 他说呢，他说我请过很多文化名人来，他说我没有听过一个人是像你对这个文化、对历史、对人生有这么精辟的这个解释哈。他说你能不能来我们论坛讲一次？我说好啊，就去了。他说我问多少人呢？他说大概这个每一次有200多人参加啊，他因为他不是会员，每次都到了。好，我那天去了，他们找了一个还挺高级的一个药厂的一个会议厅，我一去看就不对，因为容纳不了200人，那上面还摆着这个，你看还摆着这个我们这几个嘉宾的名字。后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个好像不像啊？他说，哎呀，今天因为请的你们两位是什么大师级，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叫赵丁阳，如果你就是学哲学，你会知道是这个后起的中年的这个非常优秀，大概是可以在哲学界数一数二的。他说请了你们两位大师，所以呢怕他们听不懂，所以呢就请了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这个高级工程师啊。我说好好好，那我说你，我心里说我是可惜了，你这个本来人听福音的机会。所以当时我们是学术的讲座，但是我也照样，我也不行贿，我上去他介绍还是呢，介绍他不好意思介绍我牧师，他就说这个刘同素老师呢是海外的华人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那我根本不客气，我上去告诉他我是牧师。然后讲了，当然不能直接说圣经了，不，还是我们要尊重，因为他当时有好多记者，有报社的，然后有好多人在那边照相啊、录像，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就这个完全讲的耶稣基督，但是我用了不同的方式讲，然后很有趣，有7-8个人问我怎么去教会，有一个人当时有一个小孩，他是以前就是到这个新加坡去进修过，所以就相对比较开放，他马上就问我说怎么信耶稣基督，哎呀，真是。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形势，就是我们只要是讲这个福音，就是在中国现在有这个需要，就是有需要。你看像这种根本没有关系的，里头人也有不高兴的。我们在问答的时候有一个人，我看的是一个社会游子，他就是号称也是一个公司的 CEO， 他就起来说这句话，他说我不太明白你今天为什么主持这个题目。他说你看这两位讲的都是什么玄玄虚虚的，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要讲怎么挣钱怎么吃饭。也有这样的人，对吧？所以我们在中国就是两个潮流，要不就是向前看的浊流，要不就是在这个教会中哈，完全像超越之物，像这个永生哈，像真正有人的尊严生活的这种清流，清楚极了两边。有很多人忘了说现在回香港也是海归了，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了嘛。对，就我为什么讲香港呢？要有机会去香港工作和出差也要去。因为现在北京的，记住我这个北京的现在的这个不是北京啊，香港的招生是可以在全国高考统招了，所以今年我可以打保票，我不管你从哪个省来的，今年几乎不管是文理科的这个状元，在都不是北大清华，都是港大、中大、科技大学，都是这样，基本被香，我想除了个别的网分子，几乎各省的这个尖子全都被香港招走了。全都被，因为他们相对认为学术更自由一些，而且北大清华现在也是堕落的可以。这是在这个九龙基金会，他们是有4000将近5000人的这个聚会，这个但是这个他们做的不算太好，有一些教会做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也相信说是神的意思，因为我已经在北京碰到了，在北大的教授是在香港港大信主回去做教授的，现在越来会越来越多，这是神给我们开辟的。 这是杨新飞阿姨，然后哎呀我是去了非常感动啊。杨新飞阿姨其实跟我在一些观点上还是有分歧的，但是真是爱主的姐妹。哎呀我不知道这样前辈我应该怎么讲。他们家是两座楼，一座楼就是做了教会，一座楼就是他自己这个亲戚什么住的，然后我们就是在他们家门口照的。那么他原先是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高材生，学音乐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是贺立丁，有人知道的，有人知道后来中国这个志愿军进行曲啊，这个军歌是他做的啊，志愿军进行曲是他做的，非常有名的。当时院长就看上他了，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音乐好的都是基督徒，你们注意，那个时候这是50年的事儿，你可以想想，因为那个时候由于这个过去圣乐的传统，所以在中国通常如果是在西洋乐非常好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基督徒。所以当时院长劝他留校教书，因为在那边他钢琴专业是在那个系中据说第一名当时，但是他说不，我另外有人招我干别的了。谁招他呢？耶稣基督招他回家乡做传道人了，你看没有？但是待遇是什么呢？待遇就是被抓进去判了无期徒刑，他在监狱里坐了20多年牢，然后在1978年，由于这个政府给他平反，那个时候让他出来了。但是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在家里头，当时就是这个楼还没建，他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在向这个厦大的学生，厦门大学的学生传福音。他说一开始只有7-8个人，现在我去的时候多少人呢？400多人，而且还不算那些毕业的学生，在光在厦门大学一个地方，他们教会就有29个小组啊，不得了啊！这就是一个姐妹愿意为神摆上，在那边就有这样的这个福音的传播，简直不得了。这是小敏啊，我跟你讲，好，忘了讲啊，这是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位老妈妈，你们记得吗？给人家买，现在已经我这次过来已经过奖了，刘牧师，我现在登记火鸡呢哈，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王怡是谁？这不知道，没关系，这个在里头，他是一个这个是成都大学的这个法律系的教员。那么他就是在南方周末专门写一个影评，写得非常好，这个真的我是在中国是一流的，真是写影评认识好很多的。他的现在出了一个影评集叫做天堂沉默半小时，写得非常之好，我在这边碰到了很多基督徒作家，每一看都被打动了，真是写得非常之好，是一流的。我并不是因为他是我们弟兄我就故意赞他，不是，真的是写得好，真的是写得好，非常好啊。他当然不是光写影评，他写很多的神学著作、政论著作，写得非常好。也是一样，也是在教会服侍。比如说我马上要去成都培训，那么你这个很有趣啊，这一位我们想着这一个知识分子，公众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让我去培训什么呢？你想都不能想到，不是那些什么文化，不是那些什么神学，他反复邀请了我3次，只有一个主题，牧养，这就是中国现在教会发展情况，就是他的生命已经到了不仅仅是潜伏的在学术上过一下，而是要说不仅自己的生命要翻转，而且如何使别人的生命实实在在的成长起来。这是在成都茶馆喝茶。好，这是我可能很快要结束了。这个我去年去这个年底去这个福音大会，我本来已经不去了，黄志军弟兄到了10月底的时候坚持让我去，说你一定要到这儿来，起码露下面讲一讲。我说好吧，我就去了。那目的就是，当然目的不是去香港了，目的都是去北京。我去了北京就麻烦了，哎呀，简直不能想象啊！去了北京就是这个，原本我是路过那儿有一个团队说请我做2场布道会，结果去了以后就是每一天晚上做布道会都不够用，恨不得把你锯成2半。从下飞机开始。刚下飞机，我在这个在美国的时候，这个联络的这个同工就跟我讲说刘牧师，我们就不会去接你了，为什么？他说另外这个教会的有2个姐妹一定要去接你。好，那我就去了。那个其实我也认识其中一个姐妹，上车了以后啊，讲了几句以后说我已经被劫持了，我们有布道会，你得去布道会，这是他们为什么要接我的原因。但是我非常感动，我没有白去啊。去了那天，其实这个整个这个聚会以前是这个巴哈伊教的一个学习班， 那么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姐妹进去，慢慢里头有三四个弟兄姐妹就信主，他们现在就仍然是两边都学着，把哈伊教的也学，我们基督教两边在这个争夺。我去了，因为我看到里头有一些敌视，但我不管，我还是讲耶稣基督。讲了以后，那天晚上有两个人绝志，但还不是我感动的，不是这个。那么有很多人留下谈了很长时间，大概我们大概快十二点从那儿走。那么中间呢又去送两个不同的地区的姐妹，因为北京是非常大的，送来送去，然后到我自己的驻地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那么快到驻地的时候，突然这个开车的弟兄把电话给我了，他说牧师有人跟你讲话，我接了一听是另外一个弟兄在送另外一个慕道友去石景山区。我们聚会是在这个东部哈，在北京的东郊石景山，如果你去过北京就知道是在北京的西郊。那么我去的地方呢是北京的北郊。那么他说他送这位慕道友跟他讲，他在路上跟他谈啊，说哎你看讲那么好，你觉得，他说我都完全接受，我当时就是感动，不知道为什么举不起手来。他说那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想举手，那这快到石景山了就这么举手。他说这个慕道友跟他这个要求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开回原来的地方，一个将近一个小时要开回去，也请刘牧师开回去，我要今天晚上要做决志祷告。哎呀，我这个我是非常感动，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开放家庭呢，他先生没有在，是在南方读这个神学，就是姐妹一个人在家，所以我不能那么晚再返回去。我说我们两个车在这个北京中间对接也不合适，因为这两个开车的弟兄他们第二天都要上班。我就跟他这么讲，我说这样吧，我明天下午再跟你这个，你一个是你现在回去祷告，神都听见的，有没有我你现在向神做即时祷告，神都听见，一定听见的。第二个，当然我相信说，如果跟牧师谈一下，再做决志祷告，会对你以后有帮助。我明天下午跟你联系好不好？我明天下午会在天通苑，就是北京的北边，我会跟一个团队的这个主任牧师会有一个交谈。好，那他就说好，我明天下午我们来联络哈。下午我跟那个主任牧师吃饭的时候，这个人已经闯进来了，他已经忍不住找了那个姐妹，横穿了整个北京开车到这儿，还等不到我跟他们联系，就因为那个姐妹认识这个主任牧师来了。哎呀，这就是我为什么去了北京不想回来的原因。在这边有没有人是横穿了整个巴登肉质到你们这儿来要求决志的？我很想知道哈、啊。这个就是这个布道会也是。哎呀，这个每天都有报道布道会啊，这是其中一场，这很有意思。来去接我哈、啊，他是一个学生教会。这个教会呢，在去年我去七月份到他们教会调查的时候，他不是教会，那时候他们是一个团契，叫青橄榄团契。所以你想想青橄榄是什么，知道啊？都是学生。那么到了，他当时就跟我说，我们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教会，就要这个团队，他们的团队已经批准，他们很快要到一个校园去开辟这个事工。那么我去的时候，十二月他就告诉我说，他十月一号已经成立教会。那个时候你猜已经多少人了？已经七十人来参加聚会了。那么就算是从，我还不知道十月一号是多少人啊，就算是从七月底开始到那儿，也就是五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翻了一倍这个人数。那我后来就发现说，为什么翻一倍？所以我们要特别看看人家是怎么翻的哈，并没有什么教会增长学。我那天就来接的时候呢，我已经不期待有人来接我。那么现在北京是经常，我现在已经是可以让他们弟兄姐妹来开车接我了。那我觉得是我现在已经做成北京人了，所以不需要这个再做了。那么他们教会一生学生教会，我知道说不会有人，我就跟他们约在一个地点，在我家附近。我在接待家庭附近。我说我们就在那儿见面。一看来了三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那个有一个男孩就过来说，我是青橄榄教会的某某某弟兄。我说啊，很好。然后这个是叫什么名字？那两个名字，那我就跟他们握手。那我说这两位也是你们的一个团契的。他哼了一下说，这个是我堂弟，这个是我堂妹。那好，那我就知道说他不介绍弟兄，那就一定是慕道友啊。他带亲戚去。等我们一上去，上地铁，他说刘牧师对不起啊，我们要在每一站下一趟。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那边邀请了我的同事，所以他在那个站等我们，我们要下去。好，那我就这个问他了，我说你到底邀请了多少人啊？他说还邀请了两位，他们会直接到那个聚会地点去。他说他们也会去，他说这肯定会到的。那我就想了说，你们教会如果邀请五个慕道友来参加布道，一定是什么人呢？我就问你说我说你是团契的这个领袖啊？摇头。我说你是小组长。他笑了，不好意思说了半天，说我现在还在洗礼班呢。什么意思？对，刚觉知的，这就是他们北京教会为什么发展的原因。 所以没有什么诀窍的，没有什么教会增长学，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有一个真正爱灵魂爱主的心，就这么简单。我去了以后，他牧师多远呢，我简直不得了，我们坐了大概三个半，这个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车才到啊，坐在那儿，冬天零下十几度啊，坐在那儿。那么中间那个邀请的那位这个他同事就不断问，怎么那么远呀、啊、怎么那么远呀、啊、和我去了。去了以后呢，就跟牧师谈了一会儿，牧师说呢，最后来满了，大概来了多少人呢，来了190多人。牧师非常失望，牧师说我们祷告是250人，70人的教会，而且里头是有慕道友，准备是要求250人，邀请250人参加慕道会。那么没来，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啊，我说以你们的心智，神都看见了，人多人少都不要紧，你们邀请这个人是已经，我觉得很感恩了，对吧？基本上一个人邀请了这个两个人来了。我说如果你们这个布道会是放在你们学校附近，就是他们是在这个两个大学里头，我说350人都打不住，以你们教会这种邀请的这个热心啊。嗯，好，那就讲到我就是邀请那么多人来好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上去而且他说不要讲太长了，讲40多分钟就行。我说好，我上去讲了，讲完了一呼召40-50人举手就举止。那么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这个，你看那个底下整个台密密麻麻底下站的人，那都是觉知的人。他上次在唱诗啊，为他们那个觉知这个祝福的时候，他们上次唱诗，底下这个密密麻这没照到头，这边都整个台前全部站满了觉知的人。好，这就是北京现在教会发展的情况。好，这是基本上这个。好，我们现在也是讲了哈，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也不要讲解了，我就把它念一遍，然后你们自己去体会哈。我们主题经文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四章的这个34节到做38节。好，应该是从35节，对不起。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这个门徒讲的，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今天的局面啊。当然在历史历代都我们都是同样的局面，但是在北京是最形象的体现了现在这个，不是庄稼熟了，原话是庄稼发白了哈，是庄稼已经往下落了，你只要呢不用收割的哈，你把兜兜到那儿就掉下来，真的是这样，在北京，对吧？你可以想想那一位我刚才说的来找我觉知的是北京实话实说的一个编导，就是跨了整个北京来找我觉知的那一位，对吧？那么在北京像这样的人有的是。如果你看过十字架，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十字架啊，不太多。还十字架里头，如果你看到最美的镜头，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我看完了以后，你们现在感受已经淡了哈。刚看完的时候，我问了很多人，他们都共同同意的是，袁湘生牧师在十渡给这个人施洗的镜头是最美的镜头，真的是非常好。他是很远的时候，最初是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因为都是雾啊。它是一个雾中慢慢清晰了，然后在那个雾慢慢这个整个呈现出来啊，那个河面非常清澈的河面，然后这个在清晨哈、啊，那边的山的倒影，然后袁先生牧师一身白衣哈、啊、站在那里头，然后把手担起来正在祷告，然后底边有一个人在准备接受这个神的圣灵的这个洗啊，非常漂亮的。我当时就跟袁立明讲了，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如果评一个最佳镜头，这是最佳镜头，就是在整个十字架中这是最佳镜头，从摄影的画面角度。然后他说哎呀，这当然了，这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弟兄拍的。这就是我在那边像中央台北京台的这个编导摄影，这个我见太多了啊，这是成批的我都见到。那么这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庄稼啊，就是到处都是在收割，到处都是在等待啊，这个就是只是等着，记住啊，不是庄稼多了啊，这个神说得很清楚，他不是要祷告让神赶紧种庄稼，祷告什么？ 让庄稼的主赶紧打发工人去收割，记住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浪潮中，不是因为我们什么了不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历朝历代，记住啊，不仅是我们基督徒，历朝历代自从这个近代以来，每一代每一代最有志向最有抱负的中国的那些精华们，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了这个救亡运动中，显示出了人拯救的不行，才有我们今天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开始的这种趋向于耶稣基督，趋向于这个福音的浪潮。那么同样也是，不是我们今天建立了这样的教会可以收割，是一千多年里头历朝历代，包括那些外国的新教士，从景教开始，到耶利可温，到这个我们说的利玛窦他们，到这个我们后头看到的戴德生弟兄，一代一代的宣教士，包括我们前辈的圣徒王明道、宋尚杰、尼托生，包括王志、王载、纪志文、贾玉明，这么多的我们后面看到的，像李木胜，像我们看到的这不得了，杨新飞、谢摩善，我就不用讲了，这些弟兄啊，他们历朝历代的这些这个弟兄姐妹，包括外国的宣教士和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才给我们今天可以收割的这样的机会，对吧？记住啊，是他人的劳苦在神中所做成的事，今天了给我们收获的机会啊！我们没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只要做的就是把衣服兜起来，让它掉下来，你愿不愿意把衣服伸出来，就这么简单。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啊。我们礼拜天还会继续讲这个本地宣教的事。那我本来到这边是讲宣教的事，我们也有讲了一些福音的工作。那我个人的感动是这样，我已经跟两位弟兄分享了说回去的这个方式啊，我也有一些推荐的方式，我今天又没时间来讲这个方式。但是我现在只想问的是心，你有心吗？对吧？像我们刚才说格大这个查经班的负责人，你只要有心，神就开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我相信说在我们教会的会众中已经有至少百分之四五十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相信，对不对？其实你大概每两年或者每一年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干什么？仅仅看看父母哈。那对我来说，不要仅仅看看父母，仅仅看看家乡哈，也要去看看父母的心在哪儿，那些乡亲们未来走到哪儿去，我们想想这个，是吧？我们机会很多，那么我们我知道说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福音的机会。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弟兄，他是一听说他们公司有可能在上海开这个分公司，他就跑到那儿要放弃他的这个职位去上海。然后那个老总告诉他说，我们还没开始呢，你急什么，请你回去。可是当那个公司一开这个分公司的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他，就请他去了。他现在就在那边，家里有团契，这个在服侍主啊。其实我们有的是这样的机会，只是你有没有心，对吧？如果你说我是从香港台湾来的，南洋来的，也不要紧，现在也是前所未有的机会。第一个，你在那边不乏老乡，现在在北京大概住着一二十万台湾来的商人，所以而且你的乡音在那边一定不会有人嘲笑，只会有更亲切的声音出来。我在这个北京听这个，有的时候看看这个电视哈，我看到北京的这个他们叫宽带哈，就是我们这 cable 里头有几个频道里头，我根本分不出来是北京的电视节目还是台北的电视节目，里头所有的 host 的和这个嘉宾所操的都是台湾国语。我说的跟这一点不夸张的，你绝对听不出来他不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在小孩你会很快的在马路上听到很普遍的小孩在用你们非常的什么好好哟啊这些的话，你会非常清楚到处都在讲这样的话，对吧？所以你不用担心哈，不会有人把你当外人的在那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些文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现在所兴起的是城市的家庭教会，于是那些人他们真正的成分跟我们是差不多的，对吧？他们的文化的背景，他们所最重要面临的灵命问题是跟我们在这边面临的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在现代生活中的压力，职场上的压力，家庭在这个压力下的家庭的关系，亲子的教育，跟他们面临的是一模一样的。你就把你的见证讲出来，在那边就会祝福他人，只要把你在教会中的侍奉跟人家分享一下，在那边就会祝福他人。所以其实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咱们说白了，我刚才听 我们这位思琴的这个姐妹的父母在台湾，我就很感动。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量这样的，我碰到了从美国去的、韩国去的、这个从欧洲去的宣教士，有的是，对吧？那么有一个问题说，人家都去了，咱们还不去吗？对不对？你说我是从哪来的，总比从美国来的、从韩国来的、从这个欧洲来的离我们的文化要近点吧，是不是？所以神是呼召我们，这是一个 window， 记住是一个 window， 就像广州一样，这个 window 会过去的。不要期待着在北京会持续的有这样的发展。在我做的去年在下半年做的65个聚会点的这个调查中，发现说他们的增长率是18%。所以那种如果我们有吹牛的地方，你们要揭穿的也没有那么高，18%也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了，18%的，就也就是说新受洗的人占整个教会总数的18%。但是你不要期待说这个潮流会永远的这么样增长，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只有在整个文化转型的这个人们的思想动荡，在刚刚获得一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时候，他才会有这种开放的心态，对吧？就跟我们这边一样，等他已经买房子买地，在这边做了主管以后，生了小孩以后，你再传就完了，对吧？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机会。在北京有多长时间呢？我认为在北京至多还有15年到20年，最长最长20年的时间。那么在全国也是这样，因为整个全国的普及，在中等城市可能还有30年到40年的，就是我说的不是中等，一般大城市还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当然如果你住在县城的话，那就可能会长一点哈，这浪潮。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这个 window 要抓住，对吧？如果我们在现在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么未来传起来就慢了。就像我们一样，在学生中他有多少百分比信主的，你可以知道，在已经买了房子、工作固定、已经拿了绿卡中，他们人中你在传有多少人能够信主，这是你们可以算吗？不用我算的。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在整个文化中一样，在目前这个温度中是一个高比例的信主的阶段，是一个特别是那种是跟我们非常相反的哈。我们在这边通常想的时候是富有的人就不会信了，因为财富障碍他，知识脑袋大的人有知识人就不会信了，因为知识障碍他。现在中国在中国是相反，有钱的人就愿意信了，现在因为他知道说钱不能填满他，知识多的人愿意信了，因为他知道说知识仍然不是人生的顶点。但是你会想说有多少人会把这样的理念坚持下去呢？只是在这个特定的恩典的温度里头才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所以那些庄稼都等着你呢，千万不要等着我们这些传道人去哈，就是你。如果你去了，用任何方式，假期、生意的机会、旅游的机会，去在那边参与一点，我想说这个工作是对你的祝福。我明天会讲为什么。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这个国家也是一个罪人的国家，我们并不比外地人好。我们其实中国人，我们自己心中，当主你临到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罪性。我们并不比周边的日本人好，不比周边的越南人好，不比其他的人好。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原本全是你自己的这个恩典，不是我们挣来的。你应要托要在这个时代拣选我们，在世界上为众文化做见证。于是你将我们这些不配的中国人拣选出来，来承载你那真正至善荣耀的生命。那主，我们真是献上感恩，感谢你将你的福音在中国传播，感谢你兴起这样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这个兴起做了准备。我们在这特别感谢那个每一位去中国的那些西人宣教士，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生命，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时间，用他们一生中放弃一切那样的真正的生命，来到中国，将福音作为，将他们自己的生命作为管道，将福音带到中国。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也今天我们祝福的时候，那么最终也是要通过我们这个见证，能够反过来祝福世界。主，就恳请你，那么真是拣选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愿意参与到你的计划中，愿意在你的计划中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愿意也让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在本地，在世界的各地，也特别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这个南洋的地方，能够为主你传播你自己的福音的种子。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真是点燃我们心中的火，与我们每一位真正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来传播你的福音，而自己的生命也兴旺起来。 主就给你做保守的工作，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已经有这样主你自己的心意在其中，有这样的感召，请接应着这个教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在你的宣教事业中来祝福这个教会，来坚固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来让我们兴旺福音，从而自己的生命也成长起来。主一切在你手中，请保守。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